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小姨多鹤》，作者严歌苓，第八集。就在从镇子到火车站的那片麦子地上，一场仗打了一天一夜，一边要回铁道，一边要夺铁道，镇子上的人都弄不太清楚。地里庄稼收过了，一垛垛的麦秸正好用来打仗。第二天清晨，枪声停，不久人们听见火车叫，说夺铁道那些兵赢了。小环在家里闷了一天一夜，闷坏了，端着一碗棒子面粥，筷子上挑了一个咸萝卜，悄悄地跑了出来。麦秸垛看不出什么变化，宽阔的田地很近，完全不是刚刚做过战场的样子。一大片麻雀落下来，啄了一阵落在地里的麦粒，又一大片的飞起。打仗的时候，麻雀们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天也在这时显得特别大，远处什么景物都像是搁置在天地之间。一棵歪脖子槐树，一个草人，一个半塌的鞍棚，都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坐标点。小环并不懂得什么地平线坐标点，他只是站在1948年的秋天，一阵敬畏神灵的呆木。东边的天空红了，亮了，眨眼儿上来半个太阳。小环看见毛茸茸的地平线上一线金光，突然他看见一个又一个的尸首，斜卧的，仰面朝天躺着的。战场原来是这样。小环再看看一边的太阳和另一边还没撤退的夜晚，这一带打仗可真是个好地方，冲得开，杀得开。胜利的一方叫做人民解放军，人民解放军很爱笑，爱帮人忙，爱串门子。张站长家也来了帮忙和串门的解放军，你干什么活，他们都和你抢。人民解放军带来许多新词语，当官的不叫当官的，叫干部。巡铁路的也不叫巡铁路的，叫工人阶级。镇上开酒店的吕老板也不叫吕老板了，叫间谍。吕老板的酒店过去是日本人爱住的地方，进了酒店大门就不让穿鞋子，让穿袜子。人民解放军们把间谍们、汉奸们捆走枪毙了，会说日本话的都做贼似的溜着墙根走路。人民解放军们还在镇上搭了一个个棚，招人民子弟兵，招学生，招工人阶级。将来到了鞍山，练一个月的焦炭或者一个月的钢铁，能得到100来斤白面的钱。报名的年轻人很多，鞍山解放了，军管了，去的人叫做第一批新中国的工人老大哥。来串门的解放军看见正拿着木棍抽打棉被的多鹤，问他在干什么。只要天好，多鹤天天把每张炕上的棉被搭到院子里的绳上抽打。晚上睡觉，张站长舒服的直傻笑，跟二孩妈说：多鹤又把棉被打肿了。多鹤看着他们，眼睛亮闪闪的，一看就满是懵懂。解放军又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二孩妈在棉被的那一面就赶紧帮他回答说叫多鹤。哪个多，哪个鹤？二孩妈笑眯眯地说，同志不是难坏人了吗？他对字儿就是睁眼瞎。这时候家里只有二孩在接待解放军，小环又把丫头领到镇上去了。二孩从伙房提着刚沏的一壶茶出来，告诉解放军们，多是多少的多，鹤是仙鹤的鹤。 解放军们都说这名字文起，尤其是在工人阶级家。他们对多赫招招手，叫他一块儿过来坐坐。多赫看看解放军们，又看看二孩，忽然对解放军们鞠了个躬。这个躬鞠得解放军们摸不着头脑。镇上也有人给他们鞠躬，不过跟这个完全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他们也觉得不好琢磨。一个叫戴指导员的解放军说：“小姑娘，多大了？”二孩妈说：“虚岁十九，她不大会说话的。”戴指导员转脸看见二孩正低头抠着鞋帮上的泥巴，捅捅他：“妹子。”他们和小环熟，知道小环和二孩是两口子。
哎，是妹子。
二孩妈说。多赫走到一床棉被的另一边去抽打，那一刻所有人都停下了谈话，他噼噼啪啪的抽打声在院子的砖墙砖地上直起回音。
日尾时候，这小孩都得上学吧？
戴指导员问二孩。
嗯，是。
二孩妈知道他的意思，指指棉被后边说：“
他这个妹子是个哑巴。”
他说着便咧开嘴直乐，你把他当成说笑话也行。解放军们把张站长家当成最可靠的群众基础，他们向张站长讲解了他是个什么阶级，是个叫做主人公的无产阶级，所以他们先从张站长家开始了解附近村子的情况。谁家通匪，谁家称霸，谁家在日伪时期得过势。张站长跟二孩妈和二孩嘀咕说，这不成了嚼老婆舌头了。他觉得什么都能没有，就是不能没有人缘。对这些村子的老乡们，得罪一个就得罪一串，祖祖辈辈的谁和谁都沾亲带故。因此张站长常常躲出去，让二孩妈和二孩都别多话。解放军们这天来是向张家介绍一件叫做土改的大事。他们告诉张家的人，土改已经在东北不少农村开始了。当天小环从镇上回来说，你们不嚼老婆舌头，有人嚼得欢着呢。其实戴指导员来串门之前就听说了多赫的事，镇上早有人把买日本婆的人家举报给解放军了。张站长在晚饭桌上耷拉着脸，一句话没有。吃得差不多了，他目光凶狠地扫了桌上每一张脸，把一岁多的丫头也扫了进去。
对谁也别说丫头是谁生的，他说，打死都不能说。
嘿，是我生的。
小环嬉皮笑脸突然凑到吃得一头大汗一脸馒头渣的丫头面前。
是吧丫头？
他又对大伙说，
赶明啊给丫头也包个小金牙，敢说她不跟我一个模子里头闹的。
小环你有没有不闹的时候啊？
二孩嘴不动地斥喝他，
那满日本小姑娘你不止咱一家呀。
二孩妈说，
附近几个村不都有人买吗？要出事不都得出事吗？
谁说要出事啊？是怕万一出事呗。
他一个政府总有他喜欢的，他膈应，就是怕这个新政府他膈应咱家这样的事呗。啊，弄个日本婆生孩子，二孩还有他自个儿的婆子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你说。
多赫知道一来一往的话都是在说他，人人事关重大的表情也是因为他。两年多来他能听懂不少中国话，不过都是多赫把鸡喂喂，多赫没皮干了吗之类的话。这种严肃又快速的争执只抓得住一小半，他正在消化前一个词，后面一整条句子都错过了。
哟，那您当初干嘛去了？
小环说，
不是您的主意，去买个日本婆回来干嘛呀？
自打买她回来，你看看咱家清净过没有？
不如明天啊，就用口袋把她装到山上去，把丫头给我留下来。
小环，咱不胡扯啊。二孩妈笑眯眯地说。小环瞪了婆婆一眼，婆婆明白她在拿眼睛叫她笑面虎。她吵架的时候，媳妇儿扬开嗓子骂过她。
我看呐，咱躲开算了。
张站长说，全家人都不动筷子了，看着他。什么叫躲开呢？
张站长用手掌把近视细长皱褶的脸搓揉了一把，表示他得醒醒神，提提劲。一般他有什么重大主意出来，总是这样搓揉一气，改头换面。
你们搬走，搬到鞍山去。我铁路上有个熟人，能帮你们先凑合着住下来。二孩呢，你上这个炼钢厂、炼胶厂一报名，人家准收。二孩上过两年中学呀。
那一个家不拆了吗？
二孩妈说，
我铁路上干了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都能让你坐火车不掏钱去看他们。先看看风声，要是买了日本婆那些人家都没事，那二孩再回来呗。
二孩啊，出门难啊，家里存的那个老山参麝香你们给带去吧啊。
二孩妈说。张站长白了他一眼，他这才后悔说漏了嘴。他们的家底儿对儿子媳妇儿一直是保密的。
我不走，
小环说，他一边说一边挪到炕边撒上鞋。
我上鞍山干嘛去啊？有我娘家人吗？有曼子淑珍吗？
曼子淑珍是他闲唠嗑的女伴。
我可不走，你听见没有啊，孩儿？
他穿的黑贡缎皮马甲紧裹住又长又细的黄鼠狼腰，一扭一摆在镇上是条出了名的身影。
鞍山有白给丫头吃糖的王掌柜吗？啊，有让我白看戏的戏园子吗？
他居高临下的在门口看着一家人。二孩妈看了小环一眼，小环知道婆婆在用眼睛骂她，净惦记好吃懒做的事儿。
二孩，你听见没有啊？
二孩抽他的烟，
哼，说破大天气，要走啊，你自个儿走，你听见没有？
小环说。
二孩突然大声的嚷嚷起来，听见了，你不走。
全家人都傻着眼，二孩又捋起来了。他跳下炕，光着脚走到脸盆下面前，端起半盆水就朝小环的方向泼了过去。小环两脚跳起老高，嘴皮子却太平了，一声都没吭。一年到头，二孩驴不了一两次。每到这种时候，小环不吃眼前亏，他在事后算账，从来利滚利。小环走了，在门外听见丫头哭，又回来把丫头抱起来，小心地从二孩面前走出去。
哎，现世的。
二孩妈说，不完全是说小话。多喝这时无声无息地下了炕，把空碗和剩饭放在一个木头托盘上，走到门口。二孩蹲在那里抽烟，他站住了，鞠一下躬，二孩把他让过去，他屁股领路的出了门。此刻只要有一个外人，马上看出来做了刚才这套动作的女子有什么不对劲。这些动作出现在张站长这样的家庭里很不对劲，但是张家人完全习惯多喝的这一套动作，看不出任何古怪了。
张家的二孩和小环多鹤在安平镇上从此消失了。二孩的妈在镇上今天一个解释，明天一个解释。
我们二孩啊，上他舅家去了，舅家开厂子呢。二孩在城里找到事儿做了，以后啊吃公饷了。
镇上住了许多解放军，全是南方人，这正是个南方北方大交错大混杂的时刻。镇上许多小伙子当了解放军，又往南方开。二孩这个时候离开安平镇是很潮流的事情。过了一年，张站长收到二孩一封信，信里说他们老两口终于如愿以偿得了个孙子。张站长托火车上的人带去新棉花做的小被褥，又捎了一句紧急的话，好歹抱孩子去照相馆照张相，二孩妈想看孙子急得眼睛痒痒。毛主席在北京登上天安门宣布成立新中国的第二天，二孩又来了封信。二孩妈看看信纸里夹着的一张小照，两行泪和一行口水流了出来。一个威猛的大胖小子，头发全冲着天。张站长说他想多喝，二孩妈气呼呼地说，那么小个人看出什么。张站长叹了口气，很明白老婆在糊弄自己。对孙子的一半日本骨血死不认账，似乎就能把孙子的混杂血统给抵赖掉了。他揣起小相片，小脚颠颠的去了镇上，告诉人们这个孙子差点把小环的命都要了。个头大呀，一个小时就要喝一回奶，小环都让他给喝空了。他边说边把一双眼笑成弯弯的两条缝。只有曾经和小欢在一块搬弄是非的亲近女友们偷偷地说，谁信呢，小欢那部件都毁了还生什么孩子呀。还人们问二孩妈，二孩挣得多不多，在炼胶厂当一级工呢。二孩妈告诉大家，一级工吃着拿着还住着国家的房。人们就说，哎呀，这二孩可真有福啊。二孩妈就很有福的样子，把自己编的话都当了真。安平镇附近的村子成立互助组的时候，张站长又接到二孩的信。张站长已经不做站长了，站长是段上去年底派来的一个年轻人。张站长现在成了张清嫂，天天拿着笤帚在车站六张八仙桌大的候车室里扫过来扫过去，在车站门口的空地上扫得灰天土地。这一天他收到二孩的信就更扫个没命，他非让二孩妈给哭死不可。二孩的儿子生了场病，上个月死了。二孩也是这么大的事儿，隔了一个月才写信回来。老太太想好好哭哭也哭晚了。二孩妈果真把张清嫂险些给哭死，她把她缝的一堆小帽子小鞋子拿出来，拿出一样哭一大阵，哭二孩命苦，哭她和老伴儿命苦，哭小环命苦，哭小日本该天杀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追她的儿媳妇，把她的大孙子给追掉了。哭着哭着哭到大孩身上，大孩死没良心，15岁从家跑了，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作匪作盗去了。张清嫂蹲在炕上抽烟，她心想，老伴明明知道大孩去了哪儿。那时候他们还住在虎头，他在虎头车站做锅炉工。大孩跟一帮山上下来的抗日分子混得好，后来从家里跑了，他和老婆断定他是上了山，跟着破坏鬼子的铁道仓库桥梁去了。二孩那时候才2岁，张清嫂心想，要是大孩活着，这时候也该有信儿了。 二孩妈再也不去镇上了。
畅听网，随时随地的听觉享受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。3w.听85.com。
夏天的一个上午，从麦子地中间那条宽宽的土路上来了一辆摩托车，旁边挎斗里坐的像个政府干部。摩托车驾着大团尘雾来到张家门口，问张志礼同志家是否在这个地方。二孩妈坐在树荫底下拆棉纱手套，一听便站了起来。这些年她个头小了不少，腿也弯成了两个对称的茶壶把。往门口挪着小脚的时候，站在门外的政府干部能从他两腿之间看到他身后的一群鸡雏。
啊，是我大孩儿回来了。
二孩妈站在离大门正把远的地方不动了。张志礼是大孩的学名。政府同志走上来说他是县民政局的，给张志礼同志送烈士证来了。二孩妈这些年头脑子慢，对着政府的同志只是抿着没了上牙的嘴直乐。张志礼同志在朝鲜战场上光荣牺牲了，他生前就一直寻找您和他的父亲。
啊，光荣牺牲了。
二孩妈的脑子跟这种消息和名词差着好几个时代。这是他的烈士证。政府干部同志把一个牛皮纸信封交到二孩妈伸展不开的两只手上。抚恤金他爱人领了，他的两个孩子都还小呢。这时二孩妈的理解力终于从一大堆新词里挣扎出来。大孩死了，死在朝鲜，他们老两口得了个光荣，他的寡妇孩子得了一笔钱。二孩妈哭不出来，当着一个满口南方话的陌生政府干部，他放不开，他哭是要拍腿叫喊的。另外大孩15岁跑出去，他那时候早就哭过他，哭完就没抱什么指望还能活着见到他。县民政局的干部同志说，张家从此是光荣烈属，每个月可以得到政府的一笔钱，过年还有大油大肉，八月节发月饼，十月国庆发大米，县里的其他烈属都按同样的政策优待。
干部同志，我家大孩儿有几个孩儿啊？
哎呀，我还不太清楚，好像是两个孩子吧。您的儿媳妇也是志愿军，在军里的医院。
哦，
二孩妈使劲盯着干部同志，看他下一句是不是您儿媳请您去家里看看孙子呢。可是干部同志的两片嘴唇合上了。二孩妈把干部同志往大门口送的时候，张青嫂回来了。二孩妈跟二孩爸介绍了干部同志，两个人正规的握了握手。干部同志叫二孩爸老同志，
你跟我儿媳妇说，让她回家来看看。
张青嫂流着泪说，
他要是忙，我们去看看他和孙子们也行，我能给他带孩子。
二孩妈说，干部说他一定把话带到。干部的摩托车声远去，老两口才想起牛皮纸的信封，里面有一个硬壳小本，红底金字。本子打开，除了大孩烈士证上的照片之外，还有一张和一个穿军服女子的相片，一行字凸现在相片上，结婚留念。烈士证上说大孩是团的参谋长。二孩妈又上镇上去了，他的烈士儿子是参谋长， 安平镇从来没见过参谋长这么大的官。要去佳木斯看儿媳孙子那天，二孩妈把半个镇子都买空了，从山货买到皮货，再买到炒米糖、卤野兔腿、烟叶。二孩妈想把您孙子撑坏肚子窜稀呀，
可不？
二孩妈呲着四颗下牙大笑。
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小姨多鹤》，作者严歌苓。